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哇，今年的这个很热的天气哦，真的是非常的多。其中呢，我们又听到在欧洲啊，又有这个热浪的一个发生了。小朋友知道吗？2019年的时候，这个欧洲啊，就曾经经历过两次热浪的袭击哦。分别呢，是在6月跟7月，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啊，都发生了热浪的这个事件哦。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受到了欧洲大陆上空强大的一个北方的高压系统的笼罩，所以使得北非的撒哈拉沙漠的一个热空气就席卷了欧洲。哇，这个热浪啊，不只是让人受不了，而且呢还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光是在2019年6月的热浪就让法国南部出现了46度的高温，造成了567个人死亡的事件呢。
如何赐天上降临？如何？
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花儿姐姐呢今天要继续的跟小朋友来分享的就是这一本天气动态全知道生活万用气象学，让小朋友呢可以从在天气里面的一些专有名词里面，让我们去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它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啊，让小朋友可以更多的去了解。那上个礼拜呢，花儿姐姐已经读过了序言，然后也把目录呢跟小朋友说过了。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的这个主题啊，就叫做热浪与寒潮。这个热浪刚才前面节目一开始花儿姐姐已经讲了啊，那寒潮的寒呢就是寒冷的寒，潮呢就是潮水的潮。这个热浪跟寒潮它们是两种啊不一样的天气的现象。这个热浪的高温它对于我们的生理机能呢会造成威胁，寒潮的低温则是呢会为这个产业带来灾害。那这两种天气现象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热浪，然后什么叫做寒潮。花儿姐姐啊就把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热浪，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下，有些地区会发生高温且持续的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过去50年的统计中，不论是白天或晚上，高温现象的日数比过去多更多。目前国际上对于热浪一词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标准，但共同点是热浪，也就是高温状况，如果持续一段时间，将会对生物的生理机能造成影响。例如西元1995年芝加哥的热浪事件，高温持续了5天，造成了700人以上因为中暑而死亡，主要原因就是在夜间的时候高温现象仍然存在，严重影响着生理机能。根据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指出，热浪发生的频率、影响的时间长度以及强度可能会因为气候变迁而增加，对于人类的健康、经济及生活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也可能会加强野火及空气污染带来的严重性。好，那小朋友，我们先停在这里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在历史事件里面的热浪。我们看到呢，在西元2021年加拿大的热浪啊，那花儿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这一段的记录啊。西元2021年6月下旬，美国西北部到加拿大西部受到历史记录中最严重的热浪之一。这一波酷热在短短的4天内打破了这个范围内许多测站的历史记录。与六月中旬影响美国西南部的热浪不同，这一波的热浪席卷了气候一向温和而且住宅大多没有冷气的地区，因此突如其来的极端高温造成许多人丧命。加拿大的利顿在6月27号达到了 46.1 度 C， 已经创下了加拿大的高温记录，但是隔日6月28号的气温飙升到 47.5 度 C， 到了6月29号当地的气温更达到了 49.5 度 C。 造成这一波酷热的原因之一就是盘踞在这个地区的高压系统既强又不移动，高压就像一个锅盖盖住了这个地区，而高压下沉空气也使得气温高，热空气也没有办法离开，造成了创纪录的高温。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啊讲的就是在西元2021年这个加拿大的热浪啊，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呢？好，那我们看到呢，在西元的2019年到2020年啊，这个澳洲的野火它又造成什么影响呢？澳洲每年都会因为干旱而发生了森林大火，特别是在11月到隔年2月的夏季期间，最容易因为天气干燥炎热而引发野火。西元2019年是澳洲在百年来最热的一年，在西元2019年的9月到西元2020年的1月间，澳洲发生了数个月的森林大火，焚烧的总面积将近3个台湾。 而除了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生命物种受到威胁，空气污染甚至影响到纽西兰。哇，所以小朋友你看啊，这个澳洲呢也因为高温的状况呢发生了这个森林的大火，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有些时候啊我们真的要注意到这个身体的一个维护啊，因为呢环境还有这个天气呢常常会有一些变化，如果你身体本身呢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体态，那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受到影响，甚至是生命的威胁哦。
我要靠主的山，靠主的山，靠主的山，哈利路亚！每个意思都是 yes amen， 有主我必得胜。我要靠主的山，靠主的山，靠主的山，哈利路亚！每个意思都是 yes amen， 有主我必得胜。
今天是主所定日子，我在其中必欢喜，早晨起来大声欢呼，耶、
Yes Amen Yes Amen， 有主我必得胜。我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哈利路亚，喜乐留在我心，哈哈哈哈，烦恼都不见了。
好，小朋友，刚才花花姐姐读了热浪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寒潮哦。寒潮的内容它是这样说的，冬季时西伯利亚高压势力范围变大，强度增强，当寒冷的极地大陆冷气团使得气温大幅度的急速下降到10度 C 以下，就叫做寒潮，也就是呢口语当中常听到的寒流。而寒潮爆发的时候所带来的低温也会造成农作物以及养殖业的损失，叫做寒害。因此呢，当冷气团影响台湾，并且预计呢可能使气温下降到10度 C 以下时，中央气象局便会发布低温特报，来提醒农渔业者做好防护的措施。好，所以这个寒流是不是也是很可怕呢？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来介绍的是封面啊，封面不是那个书本的封面啊，封呢就是冷气团的冷风啊，或者是暖风啊，这个风啊，封面。好，那这跟气团是有关的啊。依照这个封面的两侧，它的冷暖风移动的情况就可以分为所谓的冷风、暖风，还有滞留风，以及呢球固风啊。那冷风呢跟滞留封面呢，在不同的季节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所谓的封面。好，那花姐姐就把这段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两种不同性质的气团交界面处就叫做封面，封面两侧的气团性质包括了温度、湿度、风速、风向或者是气压，差异甚大。从天气图观察，这个交界面会有温度或风等气象的因子的不连续现象。虽然在天气图上封面看起来只有一条线，但由于封面代表的是一个过渡带，宽度可能有数公里到数十公里，长度则可以达到数百或数千公里长的接触面。封面两侧的气团都在运动，因此封面也会移动，所以可以想象封面附近的天气会有剧烈的变化。而从它的结构来看，封面通常是一个随着高度向冷空气方向倾斜的交界面，冷气团空气在封面下面，而较暖的气团则是在封面的上方。封面伴随着急剧的天气变化，所以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当气象观测站观测到的气象因素变化快速的时候，例如风向突然转向、温度突然降低等等，就表示这个封面它的一个宽度窄。那如果渐进的变化，封面就是比较宽。这些气象因素的变化可以来判断地面封面的正确位置，有助于后续的天气预报。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跟小朋友读的是冷风哦。当冷暖气团相碰，又冷又重的冷气团空气接触了地面，地面封面冷空气将前端的暖空气向上抬起，取代了暖气团原有的位置，叫做冷风。此时暖空气会快速的绝热冷却，容易形成积雨云，因此冷风来袭时容易降雨，而且冷风过后会带来冷气团的干冷空气，气温便开始下降。台湾的冬天，由于西伯利亚高压的大陆冷气团不断的南下，南下的冷气团前缘跟台湾附近本来相对于暖和的空气，就会形成冷风，而带来恶劣的天气现象。好，接下来呢，花姐姐介绍暖风哦。当冷暖空气相遇时，暖空气向前移动，冷空气向后退时，这个交界面就叫做暖风。由于暖空气比冷空气轻，很容易被冷空气举升起来，所以暖空气要推动冷空气取代它的位置是非常困难的。暖风比较常伴随着低压系统，而且与冷风并存。平均来说，暖风的移动速度比冷风慢，垂直结构上坡度比冷风平缓， 通常暖风两侧气团的风温度和湿度等气象的因素不连续的现象，相较于冷风不显著，又暖风的坡度比较平缓，所以暖空气在暖风上爬升相对冷风较慢，缓慢的绝热冷却过程较容易凝结成广阔的层状云。但是如果暖空气是潮湿不稳定的，还是有机会形成积雨云。
Thank you.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的进度啊，只能够读到暖风的部分啊。至于其他的风呢，花儿姐姐下次再跟小朋友说。那其实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啊，有一种穿法呢是很重要，因为现在也许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很热，可是呢，可能我们进到室内啊，有些地方它的冷气开得很强，然后我们又会觉得很冷哦，所以呢，小朋友要记得一种穿法，叫做洋葱式的穿衣法。那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呢，它是一种多层次的一种穿搭的技巧，也就是像洋葱一样啊，层层的结构。所以在面对呢多变的天气的时候，特别呢就是寒冷的季节，我们可以透过呢这种层层的穿法呢，让我们可以达到保暖啊、排汗还有防风防水的这个效果哦。所以希望小朋友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穿衣的方式把它学起来。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